欢迎来到第55天，今天这一讲是 WAG 架构，检索增强生成，把外部知识引入生成过程，先用查询检索相关片段，再把片段与问题一起交给模型作答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画出检索增强生成的6个环节，并说明每一环可能的失败模式，能设计分环节的评估方法，区分检索失败与生成失败，能说明上下文组装中片段顺序、数量与去重的影响。
它解决的是模型知识陈旧、无法覆盖私有资料以及答案难以追溯来源3个问题，代价是引入了检索这一新的失败面。一条完整的链路包含查询、理解、检索、重排、上下文组装、生成与引用，标注6个环节。任何一环失效都会表现为回答质量差，因此必须分环节评估，而不是只看最终输出。最关键的工程要求是每个结论都能指回具体来源片段，让使用者可以自行核对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6个环节与各自的失败模式。
查询理解负责把用户口语化的问题转成适合检索的形式，失败表现为检索词与文档用语不匹配，检索负责召回候选片段，失败表现为正确片段根本没被召回，重排负责把最相关的片段排到前面，失败表现为正确片段被召回但排在很后而被截断，上下文组装决定放入多少片段，以什么顺序放，失败表现为关键片段被挤出窗口，生成负责基于片段作答，失败表现为片段正确但回答错误或加入了片段中没有的内容，引用标注负责让结论可追溯，失败表现为引用与实际依据不符，把这6个环节分开评估至关重要。只看最终答案时，所有问题都表现为回答不好，无法定位。正确做法是为每条测试问题记录中间结果，检索到了哪些片段，正确片段的排名是多少，最终进入上下文的是哪几段，生成的回答引用了哪一段。有了这份记录，就能算出检索召回率与有正确片段时的回答准确率2个独立指标，从而知道该改检索还是该改提示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上下文组装与可核对的引用。
上下文组装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，片段数量并非越多越好，无关片段会稀释注意力并占用窗口，还可能引入互相矛盾的信息，片段顺序也有影响，模型对上下文不同位置的信息利用程度并不均匀，此外还要处理重复，同一段内容因切块重叠被多次召回时，应当去重后再组装，这些都是可以用对照实验确定的参数，而不该凭默认值。引用标注是检索增强相对纯生成的核心优势，必须做到可核对，每个引用要能定位到具体的文档与片段位置，使用者点开就能看到原文，做不到这一点时，引用反而会制造虚假的可信感。工程上还应加一道校验，检查回答中的关键陈述是否确实出现在被引用的片段中，不一致时降级为未找到依据，而不是继续输出。这条规则比任何提示词技巧都更能提升系统的可信度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必须分环节评估检索增强系统，而不能只看最终答案质量？
检索、重排、上下文组装、生成任意环失败都表现为回答不好，只看最终输出无法定位问题。分环节记录中间结果后，可以分别计算检索召回率与有正确片段时的回答准确率，从而判断应当改进检索还是改进提示与生成，避免把精力投在错误的环节。
再来一道，引用标注在什么情况下反而有害，应如何避免？
当引用无法定位到具体片段，或引用内容并不支持回答中的陈述时，引用会制造虚假的可信感，使用者以为结论已被核实。避免方式是让每个引用可定位到文档与片段位置，以便核对，并加入自动校验，检查关键陈述是否出现在被引用片段中，不一致时降级为未找到依据，而非继续输出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只评估最终答案，无法判断该改检索还是改提示，认为放入的片段越多越好，导致关键信息被稀释或挤出窗口，引用只标出文档名而无法定位片段，使用者无法核对。
搭建一个最小可用的检索，增强问答流程，分环节记录中间结果，并为十条测试问题标注每一环的成败。动手步骤是准备十条覆盖不同类型的测试问题，事实型、比较型、含精确编号型为每条标注正确答案与应命中的文档片段。搭建最小链路，并为每条问题记录中间结果，召回片段列表，正确片段排名，进入上下文的片段，最终回答与引用，分别计算检索召回率与有正确片段时的回答准确率。据此判断，当前瓶颈在检索还是生成，做两组对照，改变进入上下文的片段数量以及是否去重，再实现一次引用校验。对关键陈述未出现在引用片段中的回答标记为无依据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十条测试问题的完整中间结果记录表，给出检索召回率与有正确片段时的回答准确率两个指标，并据此判断瓶颈。提交片段数量与去重两组对照实验结果，以及引用校验的实现与触发样例。
第55天 RAG 架构就讲到这里。